那今天我们要正道传讲的是两位，一位是光恒安弟兄，另一位是林天文姐妹。题目是宣教的接力赛跑，然后光恒安要讲的是我也为此而来，他要参加这个接力赛跑，宣教接力赛跑，我也为此而来。但是我们请光恒安弟兄先，我每次讲关弟兄就讲到是我的亲家，我讲关弟兄啊，关恒安弟兄啊，是我亲家的儿子，但是我们这个是非常感动，他愿意奉献。今天云林也一起来啊，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关恒安，然后你再交给天文。
诸位圣婴堂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早上能够来到竹北，见到很多熟悉的脸孔，也很开心能够来到你们当中来分享信息。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欢庆主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福音，使我们每一位我们都可以依靠你所为我们所献上的挽回祭，主啊，来与父神和好，好叫一切相信的人都不致灭亡，反倒得到永生。主啊，我们何等盼望人人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听见福音并且相信他，但同时我们也看见主在这世上仍然很多地方是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徒，没有福音的资源，使得在这地的百姓仍然活在黑暗当中。愿收割庄稼的主你差遣更多的工人，主啊，成为参与在主你所托付我们这个使命当中每一个的工人。主啊，我们谢谢主，就愿主今天早上使用孩子的口与天文节的口，能够激励教会勇敢的成为手中那合用的器皿，完成主的托付。孩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好，我的名字是恒安 David， 然后我的妻子袁婷 Janice， 以及我们今年刚年初的时候刚出生的女儿露露。我和袁婷从小我们是在母堂长大，然后去年从神学院毕业之后，我们就去到台中矿化宣教训练中心 Radius， 在那边受训10个月。上个月初才结束在台中的训练，然后返回到新竹，然后在新竹我们有机会可以开始学习法文。我们家正预备要踏上海外宣教的路，那若主允许，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够前往非洲大陆正中央的查德，在那里与小恩青云宣教士一家一起来服侍一个叫比拉拉的穆斯林族群。今天早上想要先与大家来谈一谈，思想一下使命。你们认为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当耶稣说父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教会被差遣到这个世上是为了完成什么样的使命呢？我这里说的是教会的使命，所以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拥有的身份、工作、职业、喜好，像是我们可能是被呼召成为父母亲、成为老师、成为工程师。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是教会的使命，教会被神差遣到这个世界为的是要完成什么任务呢？而当我们要谈到教会的使命，我们也就必须要翻开主的话语来看耶稣在升天之前那最后的嘱咐，也就是四福音书里面最后共同指向的那个方向，就是大使命。但是首先我想要先分享我们家是如何认识这个使命的。我们夫妻过去在教会里面长大，在青少年的时候，我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我妻子袁婷有分享，她过去曾经经历过一段自卑、没有安全感的时期。但是我们都在辅导传道人的陪伴之下，我们能够认识这位主，我们能够认识福音是什么。所以我们都有一颗，就是我们因为那时候被陪伴，所以我们都有一颗愿意来服侍青少年的心。我记得那时候我跟神祷告说，若主你愿意使用我，我希望我的生命能够在教会里面来陪伴青少年，可以跟他们一起度过这个如波涛汹涌般的这一段成长历程。同时之间 在青少年的时候有很多机会能够参加教会里面举办的国内国外的这些短宣，去到偏乡，去到海外。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是去到中华信义会很多不同的姐妹教会去帮忙筹办儿童营，然后去到海外是到一些福音资源比较缺乏的地方与人建立关系，并且分享福音，看见福音大能以及那带给人的影响。所以我又向神祷告说，主，若你愿意，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在海外没有听闻过福音的地方将这个福音带给他们。而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当初我们在念书的时候，神让我们在一个我们可以每一周都可以固定回到教会服侍青少年的地方，甚至后来工作也是，所以就持续在教会里面服侍青少年10年。然后也透过一次次海外的短宣，也让我们认识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也神也就透过这样的机会摆了那对穆斯林宣教的负担在我们的心中。当然神最奇妙的工作就是为我们各自预备了一个同样拥有着海外跨文化宣教呼召的配偶伴侣，让我们的家是从我们在结婚之前交往、结婚然后工作一路都是朝着这个方向来预备的。想要再分享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过去这一年我们在台中 Radius 受训的一起受训的同学们，这当中有3个家庭与4位单身的姐妹。大家晓得为什么我们要把脸遮起来吗？不是因为我们长得很抱歉，而是因为我们这当中有人未来是预备要去到有限制、有危险的国家，所以因此基于保护，所以要保护他们的长相、保护他们的身份。有一群人正为着这个使命放下他们原本可能对他们生命的各种规划预备，把他们的人生在这件事情上把它给砸了下去。他们现在有人正在募款预备要出发，有人先去公司行号去学习营商宣教的项目，有的继续在跟教会沟通，有的去到神学院接受装备，为的都是能够完成教会被托付的使命。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使命呢？耶稣说要使万民成为门徒，要去要为他们施洗，这就是大使命，这是教会的使命，也是分别教会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当个称职的母亲父亲，不是说我们不要安分的工作，但大使命不仅仅是要我们当个好人，而且大使命是要我们出去要建造门徒，要走出去要领人施洗。而教会被差遣到这个世上，更多是要走出这栋教会建筑，走出基督徒我们聚集的那舒适圈，进到未信的外邦人当中传讲那宝贵的福音，使人能够悔改相信明白这福音。这福音乃是基督他赐下的赦罪之恩，然后并且成为主的门徒。盼望主北圣婴堂弟兄姐妹，我们持续是走在主的心意当中，也在主所摆放我们不同的岗位之上，我们不忘大使命的托付，就是福音要传遍万邦。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在罗马书15章20节到21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宣教月刚开始的时候，小恩宣教士牧师他有就用这段经文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在这里看见罗马教会，保罗向罗马教会分享了他那心中不动摇 的使命。而在保罗的眼中，罗马教会是一个有潜力、有能力可以支持他宣教事工的一间教会。但是乍看之下， 罗马教会好像不是一个很合一的教会，怎么看到呢？我们罗马书前面看，从第二章开始，保罗就不断的环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在处理教会里面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张力。然而保罗他知道，他要引导教会的焦点不再是在关注群体之间的差异，而是看见教会本身存在的使命。因为保罗晓得啊，使命，教会的使命就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那个大使命。而保罗也就将这个解答指向了福音。罗马书里面强调，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此当教会真正的认识了这个福音，活在这福音里面，为这个福音去传的时候，他们不只是在看信徒之间彼此看不顺眼，彼此拉扯后腿，而是共同的来建造这间教会，共同的来建造门徒，共同的去传福音。保罗透过整本罗马书使将这个使命负担传递给罗马教会，但究竟他传递的使命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界定一下，保罗所领受的呼召是很特别的一个呼召。在他蒙召的时候，神就已经透过亚拿尼亚来告诉他说，哎，这是主给你的呼召。主说什么？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保罗要在外邦人，也有翻译是列国列邦，还有众国王，还有以色列的子孙面前来宣扬主的名。保罗非常清楚他自己的使命，就是要持续走向外邦人，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将福音带到外邦去。这是二十节说到，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之上。这里保罗他不是一个像一个殖民主义者，好像要到处去为福音插旗，而是保罗清楚的知道世上还有很多的地方，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头抬起来，我们很容易就看到一个十字架，我们在资源回收很不幸的，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一本圣经。若我们今天摊开世界地图，在这个世界地图的框框里面，我们称为四时之窗，而介于这个范围之间，仍然有很多的民族，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听见福音。他们的孩子从出生一岁、两岁、五岁、十岁、二十岁、五十岁，到他们过世，他们都没有机会听见这个福音。没有人到他们中间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来将福音清楚的传递，因此福音的使者更需要走到这些福音未及之地，在主的名还没有被尊崇的地方来建立教会。就如同美国牧师 Piper 他说到，哪里没有敬拜，哪里就需要宣教；哪里没有敬拜，哪里就需要福音的使者把福音带给他们，使他们成为敬拜的人。听到这里，或许我们心里有一种感动，哦，保罗对外邦人的心智真的是如此之坚定。但是保罗他并不是特例。若我们翻开我们的历史，众多的宣教士都是这样子前仆后继的来回应这个使命。我们墙上我们看见宣教历史展，写到1900年那一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惨绝人寰的庚子全乱，而当时很多对主忠心的宣教士，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眷属以及当时的信徒，在那全乱之中遇难。而当这个遇难的坏消息很快的传回西方教会的时候，当众人开始担心说，会不会多年耕耘的果子就这样子付之一炬的时候，海外大批的教会与门徒看见了福音的需要，就继续的来回应神的呼召。统计说，原本在中国大概有60间宣教差会，以及1500名宣教士在中国各地传福音服事。 而义和团庚子全乱期间，总共200多名的宣教士被杀，上万名的基督徒遇难。但是在庚子全乱的十年，就是之后的十年，在中国的宣教差会从原本的60间增加到130间，从原本的1500人增加至5400名宣教士。这当然也包含了我们今天应该更加熟悉的美国路德信友差会，他们当初在中国，他们面对艰巨的环境，但他们却仍然坚持的要留在工厂服侍，以至于有一天当上帝计划他们要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也继续的在新竹这块地继续来服侍眷村的军民，并且先后成立了在南大陆上的新义堂还有胜利堂。而这也只是1949年以后来到台湾开拓的这些福音据点，更别说在早在马街马雅各的时候就已经在台湾生根的台湾加拿大长老教会。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神使用众教会不断的来完成福音慰藉族群当中的福音工作。所以保罗他继续的来强调这个使命不是他个人的感动。经文中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52章15节的应许，我们刚才读1到10节，而以赛亚书52章和53章被称为仆人之歌，就是描述上帝差派了受苦的仆人要来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而保罗在21节这里提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就是受苦仆人弥赛亚他所完成的这个救恩计划，是要叫那些不曾认识的未曾听过的人要明白看见神已经赐下了这个福音。保罗引用以赛亚书的预言，因为这个宝贵的福音所描述的弥赛亚基督耶稣就是为着福音使命而来的。他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刑罚，他所付上的代价，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而最终这受苦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被神升为至高，在外邦人眼中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居然有救主是通过死亡失去，胜过了罪恶，胜过了肉体和灵魂的死亡，使一切的罪人都能得救并且得着永生。这救恩的信息就是保罗要传给外邦人的福音，也一直深深的打动着他，所以他催逼着他自己要继续完成，他也鼓励教会要来回应这个使命。所以这样保罗他才会在第24节的时候，他邀请教会邀请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一同的来参与，盼望从他们那边经过，然后蒙他们送行。这里蒙送行不只是我们今天可能要送我们的家人，我们说我去送飞机，我送礼物，而更是要提醒教会被托付的使命是在教会的身上。虽然保罗也不确定罗马教会收到这封信是否会真正的支持他，但他相信这个福音是要传到地极的，因为这是天父他朝思暮想的心。他渴望我们的主，他渴望看见所有他所创造的用耶稣宝血重价赎回的民族都来敬拜他，就如同启示录5章9节写到，他用他的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与神，都要在幕后他的宝座周围来敬拜这位配得尊崇的主。所以保罗是为此使命而来，他也激励教会一样一同的参与在神托付的这个大使命当中，就是耶稣颁布给教会当时的门徒，所有的民族都要做主的门徒，成为同样为此而来的教会。今天从保罗给罗马教会的书信看见神托付给教会的使命，然后是要一同的参与在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的工作当中。或许你心里会有很多的疑问，我 我是一个上班族，我是一个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我是一个学生，我刚退休，我要如何参与在神的宣教计划中呢？虽然上帝不一定是要你成为那去到前线的宣教士，但是作为教会，就如同当初支持那些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们，他们背后一间间的教会，同样也领受了耶稣颁布的这个大使命。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在这个大使命当中，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因为我们不是保罗，我们就是支持的罗马教会。我们要不就是保罗，要么就是支持的罗马教会。因着 这福音实在是太宝贵了，而我们已经是那得着的人，但这世上仍然有很多的人，很多的民族，他们一生可能连一次福音听见福音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保罗期待鼓励基督的心腹，我们教会听见主的心肠，回应宣教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呼召人跟随的主已经将救赎的这福音赐给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是带着使命去传遍福音，因为晓得神朝思暮想的是我们愿意勇敢的回应，我们一生为着主所托付的这个大使命而活，直到我们见到主面，我们交账的那日，然后我们都可以用不负托付的口吻回应我们的主说，我也为此而来。接下来我要交棒，我们请天文姐来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信息。
好，谢谢恒安。然后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很奇妙，因为这一切的信息好像都很无缝接轨的那个可以传承下来。然后那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平安啊，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对跨文化宣教的感动。然后希望等一下我会比较不是从解经的这个角度，那我会从宣教史，从宣教士的故事当中来分享。那希望我们借着这些宣教士的故事，我们也可以一起思想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可以怎么样的参与呢？好，那我们来开跑吧。好，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那我在竹北圣利堂聚会之前，本来是在母堂，就是新竹圣利堂聚会的。那但是呢，我后来出国念书，一直到2016年的时候毕业，然后才回到台湾来。那我其实在我真的毕业回来之前，暑假的时候我就开始陆续会来竹北圣利堂。然后当时我的爸爸妈妈，我邀请他们来之后，他们也觉得这里的感觉很温馨很自在。我想特别在疫情之前，就还有教会还有爱宴。然后所以他们在这边也看到一些以前就认识的朋友，所以我们都很高兴可以来竹北圣利堂聚会。然后那就这样子呢，过了几年的时间，然后我也毕业了，就稳定的在竹北圣利堂了。那其实我在还没有回国念书的时候，我就开始有比较明确的对跨文化宣教的感动。那当时呢，我还在念博士班，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我能不能念完，然后我再来做全职的侍奉。那结果我也感到上帝带领我先完成学业。那在毕业之后呢，我回到台湾，我就一边做兼职的工作，有时候我也投履历会找教职，同时呢我也参加宣教团契跟聚会，有时候呢还找李哥周姐聊一聊未来的方向。那我当时会想说，我为什么还没有踏出去呢？这算是我在拖延吗？那上帝给我呼召的话要怎么确定呢？还会有更多的印证吗？那什么时候才真的是往前跨一步的时候呢？那很奇妙的，我就在这几年的时间陆续了得到经文啦、环境或者是主观感受各方面的印证。然后在2018年的年底，我感到上帝透过我还没信主的父亲对我说话，很奇妙哦。虽然我的爸爸没有信主，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跟他主动说过我要去宣教啦，我要做宣教士啊，我要念神学院，但是他一直心里有这个想法，所以他就好几次告诉我说你可以去念神学院啊，你可以去做宣教士。然后一直这个情况一直到2018年的12月31号，我对那一天特别的印象深刻，因为12月31号就是年底嘛，就要过年之前呢，我爸爸就用更重的语气就对我说你要去就快点去。然后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在催促我，时候到了，所以我就没有任何的犹豫，我就知道明年我要报考新义神学院。所以在2019年呢，我就去信义神学院读教牧关顾与辅导，这个比较长的一个名称，教牧关顾与辅导的硕士，然后也顺利的在去年的6月毕业了。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很感谢弟兄姐妹给我的关怀跟接纳，然后教会的支持。那在我实习期间，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有机会可以接触更多的弟兄姐妹，而且可以看到弟兄姐妹的信心。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会觉得哇，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的爱主，而且我真心的觉得每个弟兄姐妹其实都有比我强的地方，但是我就是存着感恩的心，然后来认识弟兄姐妹的信心，然后就是享受在里面。那我今天呢想分享的题目是宣教的接力赛跑。那其实说来很奇妙，因为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宣教月并没有确定说要用承先启后的这个承先来作为主题啊，但是我就开始在准备啊，等我确定自己的题目之后，发现哎，跟宣教月的主题居然是这么样子的契合，所以觉得哇，这个也是很奇妙。那说到接力赛跑的赛跑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可能在圣经上也觉得并不陌生，因为圣经常常出现相关的经文，会用运动员或者是跑步作为比喻。好像什么呢？例如说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的这一节经文，9章24节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那保罗呢，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就常用奔跑来形容自己一生侍奉神的光景。那我相信许多弟兄姐妹也对这接下来的一些经文耳熟能详，对吗？例如说腓立比书就有不止一次也提到奔跑的这个概念，我想大家对3章14节更加熟悉了，就是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然后呢，在提摩太后书4章7节，保罗更讲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是的，一个为上帝所服务见证神的生命，就好像在往终点奔跑的人一样，直到我们从今生的生活毕业，准备见主面。那这是奔跑的概念，但是我今天又为什么用接力作为一个主题呢？好，我们知道接力赛跑呢，跟其他的赛跑有一些共通之处，就是有起点，有终点。那我们是向着这个终点，向着这个目标跑去。那所以宣教的终点是什么呢？就是将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族万民都听到上帝的救恩，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只是不同于其他赛跑呢，是由单名选手然后互相的竞技，接力赛跑是由好几个人然后一站一站的接力传承才会达到终点。所以呢，我今天想为大家介绍这位宣教士，他是一个虽然他的生命比较短暂，但是他发挥了莫大的影响力。他叫做汤马士罗伯特，是英国威尔斯人。那我想在接下来的分享里面，我们可以思想看看，从他的故事中我们会得到什么启发。那这位汤马士罗伯特呢，他十几岁的时候就有宣教的感动，那也因为这份感动，他就后来在念大学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也需要学一些医学知识。 那后来大学毕业，他也遇到一位姐妹凯瑟琳，那他们都愿意一起去宣教，两个人就在1863年到了中国。但是很不幸的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可能比较艰难，所以他的太太隔年就病逝了。那罗伯特非常的伤心，他甚至呢就离开了当时的工作，而转到了山东。那在山东呢，因为他有一些语言的恩赐，所以他就在海关里面工作。那在那里呢，失望的罗伯特，他遇到了几个特别的人啊。这里好，在这个山东应该是这个知府这个地方哈，是一个很古老的通商的港口。那他在那里遇到了几个特别的人，这些人呢是以前天主教是传福音给他们，但是呢他们并不是中国人，他们只是来中国做生意。然后他们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没有圣经，所以在交谈之中，他就发现了，哦，原来呢识字的朝鲜人民其实是可以读汉字的圣经，那这些那里呢已经有信主的人却没有圣经，所以呢他就开始了，从那个时候他开始了这个秘密的事工，就是他会把圣经汉字圣经送往朝鲜。但是那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工作，因为当时呢朝鲜是在锁国的情况，所以不管是外国人或者是本地当地人要彼此接触，这个都是有杀头的危险。但是罗伯特在其中他看到了机会，而且他发现其实有不少人他们愿意拿圣经，那这些人如果愿意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还要看圣经的话，表示他们对信仰是真的有心的。那隔年呢，罗伯特又继续的有机会去朝鲜半岛，这一次呢是跟一艘美国人的船只。那他就登上了这个船只，然后前往平壤。那因为这些人允许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传福音，所以他就跟着他们走。那当中他就会发送圣经跟别人谈谈信仰，过程当中他也遇到一些天主教的信徒。这些天主教的信徒在当地其实就好像这些外国人一样，并不受掌权者的欢迎。那船只渐渐接受平壤，但是不幸的是呢，双方就开火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罗伯特也陷入生命的危险，他就尽他所能的把剩下的圣经发给他身边的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大家在这个图片看到的，他尽量的把圣经给其他的人，甚至包括刽子手。那所以其中呢，拿到圣经的人就有刽子手的孩子，然后还有其他的目击者，妇女。那这些人陆续其实就有人，虽然罗伯特在这一次宣教的行动当中丧生了，但是这些人却信主了。我们就会发现，哇，这个宣教士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有多大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当时拿走圣经其中一个人，他把圣经的纸撕下来作为壁纸贴在墙上，但是就有人透过这个过程当中有机会读到圣经。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你们在照片中看到这个人叫崔志良，他就是当时被宣教士被砍头的时候一个目击者。那他后来把这个墙所在的屋子买下来，那里就作为一个聚会的地方，所以这也成为朝鲜最早的一个教会之一。那不过图上呢，这个是在1895年所拍摄的长老教会。那所以从1866年罗伯特结束他的生命到1895年，大约有30年的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在这30年间，渐渐的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一直到这个19世纪末的时候，甚至有上万的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已经有上万人受洗成为基督徒。那我们会发现，哇，罗伯特的生命其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虽然他先走一步，但是陆续的其他的宣教士把韩语圣经翻译出来了，所以呢在1882年我们就看到了第一本韩语的新约圣经开始出版。 然后呢，在大概19世纪到20世纪交界的时候呢，已经有40多种的汉语的小册子，然后韩语圣经也开始在半岛流通。所以一直到20世纪初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平壤大复兴。这个复兴是从悔改开始的，许多的人公开承认内心的黑暗，教会里整天聚满了祷告的人，甚至有不懂韩语的日本兵，因为当时日本已经越来越多的在朝鲜半岛，后来就是叫做合并了这个朝鲜半岛，然后但是呢，居然也有这些日本的军官他们会信主，那韩国教会也开始差派人去传道，那。1913年呢，第一个朝鲜传教士就被分派到北洋政府底下的山东省，上帝的工人呢，就前往了中国各省，前往俄罗斯，还有东南亚。这个复兴呢，遍及整个朝鲜半岛，信主的人规模很大，直到朝鲜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实很多的共产党员，就是当时的共产党员，都有基督教的背景。甚至包括了金日成将军的父母亲，所以呢，一个这个小冷知识，就是在现在的朝鲜，在现在的平壤还有教会呢，这个应该说有教堂，这个教堂呢，就是据说是为了纪念金日成的母亲，好，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当然就是在这个政权交替以后，在北方的信仰并不能这么的公开。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如今在南韩有千万个基督徒，有上千万基督徒，而且他们也是全球差派宣教士的前三名的大国。所以，我们从罗伯特的故事中可以学到哪些事情呢？他服侍的时间其实很短，不过即使只是传福音这么一小段的路程，我们却发现他对朝鲜半岛的人民产生很深远的影响，而这份影响是难以估计的。有谁会想象到这样有勇无谋的行动也可以种下全国复兴的种子呢？为了宣教工作，我们需要付上代价，但困难的是不知道这样的行动能有多少效果。所以如果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一份代价，罗伯特当年呢，他是发送圣经，但是要透过几十年的时间渐渐的才看到果效，后来有大复兴，但那也是40年之后的事情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会愿意支持这样的宣教行动吗？那当然，我们现在有时代的差距，我相信我们很需要继续的思想，现在的情况和当年有什么不同呢？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想想现在的情况和当年又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继续思考。所以，我想代价的这个问题，到底我们该付上多少代价，又能期待多少收获，这是在短期之间难以计算的。然而历世历代的宣教士就是在这样子的接棒之下，如今成全了全球亿万基督徒的信心。如果从一个人的行动来看，这个代价是否合理，是很难得出万古不变的公式。但是在许多人无悔的付出之下，我们看见了复兴，建立了教会。那如果我们回想起来，这场接力赛的开始，难道不是耶稣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吗？耶稣将福音传给12使徒，后来呢，借着门徒的见证，也许对使徒保罗也产生了影响。使徒保罗被主呼召之后，要继续的将这个福音从中东传向了欧洲，而从汤马士罗伯特的故事中，我们又看到这个福音从西方还传向东方。所以我们来想一下哈，这个接棒的工作，今天的宣教工作，我们确实要接下过往教会的棒子，但是不止如此，我们可能也需要和同时代的人一起努力。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各尽其职，就好像巨凡美范宣教士，他们的工作里面，他们会和耕耘多年的前人，例如说夏牧师师母，他们和他们一同同工， 但是除此之外呢，在他们在这里的服事，也有在母国的宣教士，当这些移工回到母国之后继续接棒。所以这个接棒，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跨世代的，它现在也是在由平行的方式来发生。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想，这个福音的工作呢，从撒种到收割这些的过程，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人来接力呢？有人松土，有人撒种、施肥、浇灌，还有人收割。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可以独立完成所有的工作。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是由不同的人一起配搭来完成大使命。那人如果要信主呢，如果我们看到这个 Angle Skills， 它帮助我们发现，哦，在人信主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不同的阶段，从没有听过，哦，到开始有一点认识，然后认识基督徒啦，啊，对耶稣有兴趣，然后进而甚至接受耶稣的救恩，而向神委身，一步一步的往上走。那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会发现，哎，人对不管是一个个人或者是一个文化，对上帝的态度也可能有这些不同的。如果说灵是一个人信主，然后如果你们看到往右手边，哎，你们的右手边，对，那这个就是一个人信主，然后迈向成熟的生命。但是在大家的左手边呢，会看到对福音比较负面，甚至有敌意。那这样子对我们的宣教工作有怎么样的启示呢？我们如何在当中接力呢？你会发现有人做研究，如果用口语的宣讲的方式，例如说查经啦、个人布道啦、邀请人参加正式的教会聚会，这些呢，在我们你们的这个右手边看到，就是他的态度，首先呢是要开放了以后才会比较有效。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对信仰是负面或敌意，可能会产生什么情形呢？如果对信仰感受负面的人，你对他个人布道，有可能他会从负面转向敌意，从敌意变成更深的敌意。但是这些人也需要信主啊，怎么办呢？除了用口头或者是文字宣讲的方式之外，还有服事服务的见证，以及信徒彼此相爱的见证。但是当然，这个图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绝对的二分法，这些不同的见证往往都会交错或者是同时平行的发生。那对于我自己，我会怎么样在当中参与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相信很多的对宣教有感动的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心智，就是我们想要往南去的地方，越难去的地方我们会觉得需要越大。但是这当中我又考虑一个适配性的问题，什么样的地方合适我去呢？所以我就想到我受过的教育，我过往的经历，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我就开始参加一个叫做东北亚祷告会。我们在当中我有机会更多的认识当地的需要，以后呢可能也会借着教育的方式来参与。所以有一些地方他对福音不是这么的开放，但是他们会欢迎教育人才或者其他的专业人才进入里面，那我们就会在里头有更多的机会用不同的方式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所以在今天分享的尾声呢，我相信这一棒如今已经来到了新竹胜利堂跟竹北胜利堂。那我最后想用这个何恩正老姐妹的话勉励大家。她是谁呢？这位何恩正老姐妹，她是赵麦家宣教士的妻子。那她本名其实是叫赵崇义，但是因着将福音传向麦家，传回耶路撒冷这个意象，所以就改名叫麦家。那这一对宣教士不辞千里劳苦，一路走走走，来到了新疆。那但是呢，因为时局的变化，虽然当时有战争、有饥荒、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们还是坚持到了新疆，但是他们再也走不出更远的地方。所以何恩正老姐妹她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了这句话，她说：“新疆到耶路撒冷的道路同门深锁， 然而我们办不到的，总希望新的一代可以继续承担。我和赵麦家会死在这里，当年我们往这边走的时候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但你们还得继续走下去。那我不晓得大家是否还记得，戴季宗牧师其实也曾经分享过，他有一次去找这个有机会跟何恩正老姐妹会面，在离别的时候，那个老姐妹就叫住戴牧师说，小戴牧师，我要请你帮忙。戴牧师很亲切的说，那是什么事情呢？那何恩正老姐妹就对他说，他说我手里有一根棒子，可不可以请你告诉大家要把这个棒子接下去。回到之前刚刚讲的付代价的问题，我们知道宣教有时候要付上代价，甚至是会痛的代价，就是我们面对未知、分离种种困难。其实我们如果想想三一上帝的样式，我们就不会对这件事情感到意外，因为我们看见父神为了救赎我们，他也不爱惜自己的独生子，而圣子耶稣为了救赎我们，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圣灵常常为我们忧伤，为我们代求。我们在三一父神我们在三一上帝身上看见了上帝为了救赎世人所付上的代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代价并不是只有痛苦的成分，因为当我们望向终点的时候，我们会有荣耀的盼望，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团契的喜乐，然后不止如此，我们还可以有心中长存的平安。所以最后要问大家一句，你们预备好接这个棒子了吗？那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当我们要开始祷告的时候，请大家仍然闭上眼睛。我想请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在这个画面当中呢，有一个苍老但是很健壮的身影，这是何恩正老姐妹。当中还有我们熟悉的一些人，例如说客家话非常流利的邱福生牧师夫妇，可能还有常常在教会门口很亲切招待我们的李哥周姐，还有为了服侍常常辛苦奔走胖胖的夏牧师，还有瘦瘦的夏师母，以及已经前往非洲的小恩宣教士一家。这些人都对大家发出一个邀请，我们手中有一个棒子，你愿意接下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心里说，上帝，我们愿意接下这个棒子，我们愿意稳稳地把这个棒子传承下去。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个棒子是你交给我们的，我们知道你一直对我们传讲这个使命的讯息，在你升天以前跟复活以后，你都告诉了我们这些信息，请你把这个感动常常放在我们心中。我们知道当我们去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是不孤独的，因为我们会见证你荣耀的作为。虽然有时候我们会经过漫长的等待，可是我们知道你是永不误事的上帝，你按合适的时候会成就你的工作。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当中都能够贴近你的心意，做智慧的决定。我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